创造的。阿弥陀佛国那面清净的庄严，也是阿弥陀佛和这些大菩萨他们共同的清净的功德所创造的。都是心所创造，但是有清净不清净的分别。所以这说清净功德成就。这样说呢，是阿弥陀佛国就超过了我们居住的世界了。那么呢，这个超过其中的意思呢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就是这个不清净啊，是令我们多诸苦恼。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啊，这三个世界。三个世界里边呢，这个欲界的众生啊，里边有地狱恶鬼出生啊。这个地狱就是猛火燃烧的境界啊，或者是寒冰啊，特别冷的境界。那么在这个特别这个热、特别冷的境界里面生活，那是非常苦恼啊。这个恶鬼的世界啊，没有饮食啊。那个饥饿的境界也是特别苦啊，这个畜生的世界啊，药肉强食啊，也是特别恐怖的世界，也是苦恼啊。我们人的世界啊，比三恶道好一点儿啊，但是也并不快乐啊。这个天灾人祸也是很多很多的，这个老病死的境界也是很苦很苦的呀。那么天上啊，欲界天稍好一点啊，欲界天呢，欲界天上的人呢不老不病，但是他们也要死亡啊。这个舍界天上的人呢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无舍界天上有空无边处天、实无边处天、无所有处天、非想非非想处天，四乘天。这两种天呢，有高深的禅定啊，有三昧的快乐，但是他们呢也有死亡的一天，死亡了以后啊，又跑到欲界来受苦了啊，也可能直接就跑到地狱去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三界里面这个生死的流转呢，这是一个苦恼境界啊。阿弥陀佛国没有这回事，非常的和平啊，人都是善人，那么不造恶业，阿弥陀佛国也不全是圣人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待业往生的人呢，也还是凡夫啊，凡夫到那个世界去啊，莲花化身以后呢，他的烦恼也不动了啊，那么见佛说法啊。见佛闻法，或者是啊，遇见很多很多的菩萨阿罗汉啊，那么他们都能够啊，念佛念法念僧，心都是清净的呀，常能用功修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他们也都是很清净、很安乐、很自在的。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多诸苦恼啊，所以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故。这个道字啊，是个通的意思啊，由因通到果啊，也得到了果报以后呢，又通到因，就是由因至果，由果至因啊，这样的流转啊，循环老也停不下来。所以叫做道，是胜过三界道故。所以呀、啊，阿弥陀佛果是最殊胜的了，是最清净的。这个在净土诗上啊，这个楚师禅师啊。这个有西斋净土诗啊，其中有一首诗是途径令人道果缘，说破性息一时迁，是玉立灭亡忧沧海， 厌避虚空入圆天，来往轮回从此喜，此生烦恼莫能缠。无心即是真清泰，有眼如何望宝莲。那么他这一首净土诗啊，也就是赞叹阿弥陀佛果的殊胜啊，使令我们厌离娑婆世界啊，这样不清净这个眼污的境界啊。这个也正好是说明啊，观彼世界相，胜过三界道故啊，正好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可见呢、啊，我们凡夫啊，这个心虽境转，所以这个境界的好坏啊，对我们凡夫人的修行啊，影响太大了。这首净土诗啊，我简单解释一下哈、啊。途径令人到果园啊，阿弥陀佛果、啊、是个清净的世界，这个清净的世界能使令我们修行人的道果容易成就，容易圆满。怎么知道呢？娑婆性息一丝牵，我们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啊，这个眼污的境界使令我们常常的颠倒迷惑，这样的情形啊，要是我们念佛往生到阿弥陀佛国了呢，这个性息一丝牵，一丝啊都改变了。这个息啊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在舌声香味触法上活动啊，那么就叫做习啊，不断的活动叫做习，常常的习呢，就成了习惯性了啊，那么就不容易改变了，所以叫做性。那么要到了阿弥陀佛国去呢，因为环境变了啊，我们看见的是阿弥陀佛和一切的大菩萨，听闻的都是佛法。那么没有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障道的因缘呢，所以娑婆世界所熏习的这些性习一丝都改变了。这个这里边呢，有一个特别的因缘，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啊，这个生心动念的时候啊，常是啊有这个不如理的作意，所以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啊，常容易活动出来。要是听闻了佛法，我们不管遇见什么境界，我们常能有如理作意呢，这个烦恼就不活动了。所以虽然是凡夫啊，你常能有如理作意啊，这个烦恼不动。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啊，我们凡夫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所以我们啊这个烦恼能够不动啊，听闻了佛法常能够有如理作意，他这个烦恼就不动。所以说娑婆性息一丝牵，是于离密网游沧海，厌避虚空入圆天。这是说一个比喻啊，这海里面这个鱼啊，它要聪明的话呢，它到那个深水里边去啊，它就离开了人呢、啊、设的这个网啊，这个网是很密的啊，它远离它，鱼离密网游沧海啊，远离人的网，它游到深海里边去就安全了啊。是厌避虚空入圆天，那个厌呢，在虚空里飞的那个厌呢，它能够避免人用弓箭射它啊，它入到圆天里面也就安全了。这样说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呢，常在这些欲的境界里面活动啊，那都是网，都是箭啊， 在啊，那也就等于是个陷阱啊，使令我们多诸苦恼。要是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，也就没有往了，也没有见了啊。那么处处啊都是引发我们的清净道心的、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说佛性息一时迁，是下边还有一句呢，来往轮回充慈喜，十生烦恼莫能缠啊。来往的轮回啊，或者是、啊、从天上来到人间，或者是、啊、从人间又回到地狱去了，那这样来一往的生死轮回呀、啊，从此起，从这么以后就停下来了啊，十生烦恼不能缠，或者是死，或者是生啊，一切实处啊，常常会引起很多的烦恼。到了阿弥陀佛国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就不能缠咬我们了啊，使令我们呢得大自在，得大解脱了。那么这一段这几句诗呢，正是说观彼世界相，胜过三界道故啊，正是这样的意思。下边两句呢，无心即是真清泰，有眼如何望宝莲。那么这是勉励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，无心即是真清泰，我们能够啊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在接触舍生相位处法的时候啊，这个心能够不动，能够无分别，能够无着，那就是真实的阿弥陀佛国了啊！哈，所以真清泰，有眼如何望宝莲？我们要是不修学净土法门呢，心常在放逸呀、啊，那怎么能够希望到阿弥陀佛国去呢？所以我在想啊，我们提倡人间净土啊、也是对的啊，但是人间怎么能够是净土呢？那应该说是啊，佛菩萨教化我们这个人间的一些众生啊，那能够无心啊，能够无着，都成为圣人了，那人间就是净土。如果大家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，不能修消戒定慧啊，不能够无着啊，那这个世界就是七宝庄严，也不是净土。所以说无心即是真清泰，有眼如何望宝莲。那么呢，这个西斋净土诗的这一首啊，正好就是这里说观彼世界相，胜过三界道故啊，啊，这也等于是啊，劝我们发愿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国了啊。庄严量功德成就者，既言究竟入虚空，广大无边际故。这个量功德，这个量啊，就是阿弥陀佛国的国土的量啊。究竟他那个国土啊有几大呢？就是这样意思啊，是究竟入虚空，广大无边故啊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凡夫的世界也是很多很多的。那么圣人的佛世界，十方诸佛的世界也是很多很多啊，但是啊，都是也是有大小的不同啊。我们呢读《法华经》啊，看佛为那些阿罗汉受记的时候啊，他们成佛的世界也看出来也是有大小的不同啊。那么现在说阿弥陀佛国啊，它有多大呢？究竟如虚空，是究竟的来说啊，阿弥陀佛国就像虚空那么大，广大无边际故。怎么说如虚空呢？说阿弥陀佛那个国的广大就像没有边际的，所以是如虚空。那么在这里呀、啊，我们、 会很容易地引起了疑问啊。要说如虚空无边际那么大，我们为什么还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呢？那诸界阿弥陀佛我还是有边际了啊，怎么能说无边际呢？这里边呢应该说有一个道理的，嗯，这个我们读这个维摩经啊，读这维摩诘所说经啊，我们看那个问偈品啊，问偈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派这个文殊菩萨去维摩诘居士那去问病啊，维摩居士有病了，那么佛派文殊菩萨去问病，那么临走的时候啊，有八千菩萨五百声闻啊，有八千位菩萨，有五百位阿罗汉，还有百千天音呢，随着文殊菩萨一同去看维摩居士的病。这样说有八千五百人，又加上百千天音，百千呢四千算是一万啊，百千应该说十万啊，那么加起来就是十万八千五百人，有这么多人呢，有这么多人到维摩居士那里去。维摩居士我们呢常常都会说维摩藏石啊，他那个房子就是一丈见方啊，那么有这么多人到他的房子里面去啊，那都能容得下啊。那么他们最初维摩居士自己啊卧在床上，有这么多人去问病啊，都是立在那里啊，房子是空的，立在那里。后来舍利弗尊者就说啊，我们这么多人都立在这里，都没有一个座位。后来嘛，维摩居士啊就现身通力啊，东方过三十六恒河沙世界，那个世界的佛身有八万四千由旬，那个座位狮子座位也有八万四千由旬。由于维摩居士的现出来神通力啊，比佛嘛就是前来呀 啊三万二千狮子座。那么这么多的狮子座就到了维摩诘时来了，这个为这个座位有三万二八万四千由旬那么大，但是维摩居士的房子嘛也能容得下，也看上去也很正常。那么正常，但是啊从外面看，从维摩居士的房子的外面去看维摩居士的房子还是那么小，但是在房子里边看呢，那就是广大无边了。由这一件事来看呢，我们说阿弥陀佛国是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啊，应该这样解释哈。我们从别的世界来看阿弥陀佛国，那就是那么大哈。从娑婆世界来说啊，阿弥陀经说啊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但是在阿弥陀佛国里边来看呢，就是广大入究竟入虚空广大无边际了，就是这样子哈。这可见呢，这个圣人的世界和凡夫世界不同啊。我们凡夫的世界啊，人口要多了就有问题哈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都不对劲了。那么这就是凡夫这个执着心呢、啊、有很多很多的障碍。佛菩萨那个无着的心呢、啊、那个大解脱的境界大小是不障碍的。所以一念是无量劫，无量劫也就是一念啊，时间也是无障碍的，空间也是无障碍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圣人的世界啊，那真是我们真应该到那去参详参详才是对的啊。所以说既然究竟入虚空广大无边际故，是庄严性功德成就者，既然正道大慈悲除世善根生故， 这个性功德成就，这个性这个字啊，这个我们通常说是六根六尘六识，称之为十八戒，但是也有翻译成为十八性的，所以这样说这个性有戒，也可以说就是戒。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？戒有因的意思，因果的因，因果的因的意思啊。庄严性功的成就啊，就是阿弥陀佛果也是由因而有的啊，它是什么因成就的呢？就是这样意思，是既然正道大慈悲除世善根生故。阿弥那么样广大无边的阿弥陀佛果是除世善根生，是超越了世间的善根呢、所成就的啊，所以叫除世善根生。这个除世啊，就是这个善根有两类啊，一个是世间的善根，一个是除世间的善根。这个世间的善根呢，就是我们凡夫心呢、我们凡夫发一念的好心呢、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呢、这也就是善法。但是啊，我们凡夫发好心里边，这个好心里边呢，也隐藏着很多的烦恼啊，它还是有取着的啊，有恶所的执着，执着使令这个善法啊就不那么清净了啊。要是没有恶所的执着啊，那么呢，他那一念的善心呢，就超越了世间有恶所执着的善根了。那么呢，我刚才解释那个如来的意思，也正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。你得到了无分别的智慧的时候，也就是无恶所毕竟空的意思。有这样的智慧去做功德，那就是除世善根生啊。就是除世的善根，这个除世的善根呢，那么呢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正道大慈悲这两种。这个正道是什么？就是八正道啊。刚才我们解释正念的时候，那个正在这里也是这样解释哈、一样。但是啊，这个正道一定是无漏的啊，是清净无漏的圣人的智慧，人们呢叫做正道。这个八正道啊，第一就是正见啊，第二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还有个正精进，一共是这么八个。这八正道啊，第一个正见呢，就是刚才说我们说的呀，就是观一切法空无恶无恶所的智慧啊，这是无分别的智慧。这个正思维呢，就是他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以后，他又有分别的智慧。这个有分别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圣人呢，他又去思维他所证悟的真理，怎么样用世间的语言文字来形容它，来表示它，那么呢，那就是正思维。当然正思维不止于此啊，还有其他的意思。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啊，正语就是这个圣人呢，他不说谎话啊，他不说虚妄语啊，不妄语，不说离间语啊，不说报恶语，不说这个杂秽语啊，他说的都是合乎道理的语言，那么所以叫做正语。这个正语、正业， 这个正业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圣人的他的一念心呢，这一念清净心呢，不管是行住坐卧，不管是做什么事情，他的心都是明净而住的，都是明明白白很清净的，不染污的。他走路的时候他知道走路啊，他看见什么事物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都是正念的啊，那么就叫做正业。这个正命呢，就是他的衣食住啊，都是合法的啊，绝没有啊，不是用欺骗来的，嗯，都是很诚实的，很清净的。也明白点说呢，就是这个经济的来源是合法的，那么他的生活，他的生命就是清净的。如果这个生活所需要的这一切的衣食住啊，这些财物，那有违有非法的地方呢，那就是邪命了，啊，就是不是正道了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圣人的生活啊，都是清净的，所以叫做正道啊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嗯，其次就是正精进啊。正精进呢，说这个圣人呢，初得无生法眼以后啊，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呢，他还要努力地去修修戒定慧啊，所以叫做精进。正念正定，就是，这个正念呢，就是他的禅定啊，修修禅定需要这个正念啊，这个他的禅定也没有圆满啊，所以他要修这个正念和正定，来帮助这个智慧的增长的圆满。所以这个八正道里面呢，正见正思维啊，是属于智慧，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律，这个正念正定是属于定，这个正精进呢是通于定慧的，那么合起来就是戒定慧。戒定慧里边呢，以这个正见为主要的，所以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了。正道大慈悲，这个正道啊是供于阿罗汉啊，大慈悲呢又超越阿罗汉，不供于小乘佛法了啊。就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还有大慈悲，有这两种的呀，功德来修消一切善法，来广度众生，成就的功德，那么就是造成了阿弥陀佛国的世界，所以叫做正道大慈悲，除世善根生故啊。阿弥陀佛国的清净庄严呢，是由正道大慈悲、除世善根呢生长出来的。所以这叫做庄严性功德成就。庄严形象功德成就者，即言净光明满足如镜日月轮故。这是说阿弥陀佛果地呀，形舍啊，相貌啊，是什么呢？净光明满足如镜日月轮故，就是这个形象啊，以光明来说啊，阿弥陀佛果呢啊，有清净的光明啊，它能够满足，这个满足的意思就是遍一切处的意思啊，不像我们世界的这个光明啊，白天有太阳的光明，夜间就不一定有光明啊，而虽然有的时候有灯，灯的光明啊也是很有限度，就是有的地方有光明，有的地方没有光明，但是阿弥陀佛不是，阿弥陀佛国的清净的光明是满足的啊，如镜日月轮故。这个光明啊，这底下说个比喻，这个镜啊是比喻清净的意思，日月呢就比喻光明的意思。 那么日月都毗于轮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国它的光明是满足的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光明不满足。这是阿弥陀佛国庄严形象功德成就。庄严种种是功德成就者，既言备诸珍宝性，具足妙庄严故。这个种种是啊，什么叫做是呢？啊，备诸珍宝性，是阿弥陀佛国啊，它具足了啊诸珍宝性，不只是七宝哈、啊，具足很多很多的珍宝性。所以啊，由这个珍宝成就的阿弥陀佛国，它就能具足微妙的庄严啊。庄严妙舍功德成就者，既言无垢光焰之明净药师坚固。这个庄严妙舍功德成就，这个舍在佛法里面来说呢，这个有显舍，有行舍，有表舍，有这三种舍的不同啊。这个显舍就是青黄瓷白，就是显舍。行舍就是长短方圆，这叫做行舍。表舍就是啊，我们身体上的行动和口上面的语言，这两种啊是表达内心的意思的啊，所以叫做表舍。现在这里边说什么呢？是无垢光焰之明净药师坚，这应该是显舍哈。是无垢光焰之，说阿弥陀佛国那个光明啊是很殊胜的啊，是无垢的。所以说明净药师坚啊，它那光明非常的清净，能照耀一切世间的。前边呢，净光明满足啊，他的意思说满足的普遍的意思，这里是说光明特别清净啊，特别殊胜的意思。这是前后的啊有多少不同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我们现在呀、啊，解释这个问题哈、啊。这一位呀、啊、提出来三个问题，说菩提留支三藏所谓佛教中的长寿法门，是指弥陀净土法门。是的，请问呢、啊，修净土法门所得到的长寿啊？是专指往生之后寿命无量的长寿，或者现生也能真的延长寿命，以便弘扬佛法。应该这样说哈，主要是说往生阿弥陀佛国以后啊，寿命无量的长寿。但是要是能够啊努力地修消戒定慧，弘扬净土法门，利益众生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假设他原来是凡夫啊，他应该因为这样做，他能消除罪障，他的寿命也会好一点，也会长一点的。但是啊，不能说会长很多很多哈、啊，总会长多少。那么所以主要还是应该说往生阿弥陀佛国的寿命啊长寿。这个佛教似乎啊不是想要将这个臭皮囊弄得他长寿， 佛教好像不没有这样意思，佛教的意思还是愿意换一换啊，换一个好的身体长寿还好。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又老又会老又会病啊，那很多很多的不如意，那长寿有什么好呢？哈，这要是为了弘扬佛法，大家也应该长寿哈。但是啊，我们从高僧传上看呢，又不好像又没有这样意思。此二往生论呢、啊，将净土法门彻底地彰显了哈、啊，乃净中非常重要的宝典。但是啊，为何在中国历代以来，罕有流通者呢？这个往生论呢、啊，这个天亲菩萨的确是根据大本的无量寿经啊，这个净土三经去写成了这五念门啊，的确是可以这样说哈、啊，将净土法门彻底彰显哈、啊，净中啊非常重要的宝典。那么他在中国的历代的流传的情形啊。是罕有流通哈，如果从近代来说呢，太虚大师有讲过啊，他还有一部注解流传下来，那么印顺老法师也有讲过，那按近代来说，应该说还是有人弘扬的，远一点说这个净土十要啊。是明末清初时代呀、啊、编辑的，那里边呢也有这个往生论啊在里边，所以也应该说有人弘扬，当然呢、啊、这个我们看从藏经上看呢，古代的著述只有贪婪法师哈、啊，其他的呀、啊、我们不见，是这样。第三个，禅蓝法师实在呀、啊，修行净土法门的方法与现在所用的方法有否差异？为何禅蓝法师啊脚步为人知？哈、啊，禅蓝法师在高僧传上是有的，不为人知的原因呢、啊，大概是庐山远法师的道德啊是特别高了，所以呀、啊。那么大家特别的尊重，但是贪婪法师似乎也是啊，修行也很了不起啊，我们不应该有其他的分别。那么但是为使少数人知道的人不是太多，这可能弘扬佛法的人、弘扬净土宗的人呢，弘扬赞叹他的人不多哈。啊，大概与这有关系。这有人这样说哈，弟子心中有两个疑问，敬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一，到底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妙在哪里？为什么祖师大德善知识们总劝人呢应求生极乐？阿弥陀佛妙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要读着《阿弥陀经》，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寿佛经，就会知道嘛。当然是比我们这个世界好得多了啊！我刚才也说了啊，阿弥陀佛国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是最好的地方。其次呢，你不需要找工作，哈、啊，衣食住都是现成的，那有多好呢？哈、啊。并且我们能够常能见佛闻法，这也是非常殊胜的地方吧。是第二，要想去极乐世界定居、进修或观光啊，应具备什么条件，或先准备些什么，才能怀阿弥陀佛允许入境？这个通常说，我们就是信愿行嘛。啊，你能信、能愿、能行，这三质量办好了。就入境了啊。 请问呢，凡圣同居图啊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吗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图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有的。请问法师啊，就因果论与缘起法，何者较易使因呢启发侥幸？这个因果论就是缘起论，缘起论也就是因果论。不过说因果，我们似乎是容易明白一点，所以也可以说因果论呢，能使人启发侥幸，也可以这样说。要站在教育的立场，哪一法门较施于现今的众生，使其契入佛法精神，那就应该说净土法门是这样。净土法门呢，适合现在的众生，因为现在的世界上众生太苦了。曾听说临终时神识颠倒，要念出一个阿弥陀佛的阿字就很困难，何况十念，所以念佛求受往生极乐世界也很困难，业障现前呢，自己是做不了主的，请长老慈悲开示。这话是这样哈，我们平常常常的念佛，临命终的时候也就会念佛。平常啊，我们多读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《阿弥陀经》或者是《往生论》啊。那么你对佛法的认识，对净土法门的认识会很深刻。常常的多念佛也能消除业障，临命终的时候就不会呀、颠倒。假设你平常啊不多念佛，很放逸的，那临命终的时候会有困难的，应该是这样说哈。要曾犯过戒，如何求忏悔？如何求往生？要是曾犯过戒，应该多忏悔哈。我拜大悲忏也可以，拜梁皇忏也可以哈。或者是你就是完全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也一样能灭罪，也一样还能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是自己业障深重了，诵经求忏，日前在梦中见到先父，感于深受其苦，耿怀悲痛啊，除了替他在法会超拔外，如何替先父求得往生？我看呢，一心拜阿弥陀佛会有大力量啊。请问老法师，何为呀十八地狱？是否就是指六根六识六尘？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，不是十八地狱哈、这个六根六尘，这个要是有罪的人呢，六根六尘六识啊，是造堕落十八地狱的因缘。是这样意思哈，十八地狱各有各的名称啊，一共有十八个。你或者是看看《俱舍论》，或者是读读《地藏经》，你就会知道了。是弟子很想知道，师父你当初是如何能看破放下而出家学佛？学佛是不是很难？你问我当初怎么样出家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当初出家很容易啊，就是我的叔父啊劝我出家，我就出家了。我也不知道出家是怎么回事情，但是我很听话，那么就出家了。我并不是又学过佛法很懂得佛法才出家，也不是的。那我就是这样子的。学佛是不是很难？学佛不是很难，但是你要努力呀、就才行的。这样说，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本呢，第八心被大乘戒，要佛子心被大乘常住经律，言非佛说，而受是二乘啊，而受是二乘啊，声闻 外道若见一切警戒邪见经律者，犯轻垢罪。第十五毗教戒，恒教二乘声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，犯轻垢罪。第二十四不习啊，不习小佛戒，反小邪见二乘外道啊，虚点阿毗昙呐、啊、杂论一切书记是断佛性啊，障道因缘，非行菩萨道者，要故作者犯轻垢罪。我们呢是受声闻戒后受菩萨戒的小佛弟子，请问法师长老，因小佛的教育，因小佛的教育上都和都会涉及所谓的阿含阿毗昙等论点，方论点，这什么我看不清这个字，跟那菩萨戒经是否相违背。这话是这样哈，这个如果是我们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啊，的确是重视大乘经论的啊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都是弘扬大乘佛法。一个我们是学习大乘的呀，大乘佛法不学啊，那么去学习小乘经论呢？那么这上面说，就是对大德无上菩提呀是有点障碍的。你学习小乘经论呢，你发菩提心呢，真能够认真的修行，那只能得阿罗汉果，你不能做大菩萨，不能得无上菩提，所以是障道因缘，这句话也是对的哈。但是啊，你如果你相信大乘佛法，这话的意思是这样哈，有的人学习了小乘佛法，他就啊谤毁大乘，那么这个地方是不对的。如果你不谤毁大乘，你学习小乘得阿罗汉果，你再发无上菩提心学习大乘，那也是合法的，也是对的。阿毗昙论也是小乘论，和阿含经是同一个，应该是同一个性质。如果学习外道的经论，那当然是不对的啊。但是在菩萨戒里面说到呢，如果你特别聪明啊，你也可以啊拿出来一少份的时间的学习外道经论的，也是可以啊。但是多份的时间应该是学习佛法，那么呢应该这样说。我是这样的意见。所以你要相信大乘佛法，而也要学习小乘佛法，而对大乘佛法不诽谤，那还应该是还是合法，还是可以的。你要诽谤呢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好，我这样解释哈。要修持到什么样境界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？这个在净土三经一论上看呢，那这个条件定的有高有低啊，有高的像像这个往生论，它定的是高一点啊。也要是在大在阿弥陀经上说的呢，就是你要一心不乱啊，要念佛到一心不乱的功夫。要是在大本的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上看呢，你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。你能十年念佛，临命终是心不颠倒，也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啊。所以这个条件定的有高有低， 但是都是佛说的啊。那么你如果你有信心，我相信都是应该能真实不虚的啊。请法师开示啊，小念佛法门求生净土，临终必须八小时内不可移动，而现今正积极提倡啊器官捐赠，器官是讲时效的，请老和尚啊慈悲开示，这是否与行菩萨道相违背呢？要如何两全其美？嗯，这个。我们身体啊死亡的时候啊，与这个你身体原来的病痛的情况也有关系，和这个死亡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所在地啊，这个尸体的所在地的温度也有关系。在印度天气特别热，立刻就要火化的，也不需要，不可能停留八小时。但是在中国啊，内地啊，如果天气特别寒冷的地方呢，那就不同了，人的死亡它会慢一点，它死亡的会时间会慢一点的。所以你不能立刻火化，不能的。那么有些人呢，死亡了以后啊，你火化了，他给啊，他就会给声音托梦了，他说他还没有死啊，你们就火化了，等于是烧火人，把火人烧死了，也有这种事情。另外医生说断定这个人死了，结果这个人又活了，这种事情也是有的。那么呢，从佛法的理论上看呢，这个前六识啊应该是先走，那么阿赖耶识是最后离开身体的。那么呢，阿赖耶识离开的慢，离开的慢啊，我多数这个眼识耳识先走，而后啊这个身识啊和意识也是走得很慢，他们走了以后这个第八识啊才慢慢的走。如果你要不停留八小时啊，那可能是有问题，可能是有问题的。现在积极地提倡器官的捐赠啊，器官是讲究时效的，你过了时间它坏了啊，也就没有用了啊，所以啊你不能等八小时哈，这里有这个意思哈。那么但是行菩萨道的人来说呢，那我不要等临终的时候，就生存的时候说我的器官要捐赠，那个菩萨也应该这样做哈。但是等临终的时候死完了以后再捐助，当然这个人的意思是避免痛啊。我已经死了，你拿我的器官我还不痛，那么也是就帮助了别人，那么这样当然是很好。可是呢，能够鉴定你决定是死亡了，虽有这样的 力量，医生也可能有，但是也靠不住。所以你要决定行菩萨道啊，那你就不必顾虑这一点啊，你不必等八小时。你说是器官讲时效嘛，那你就写个遗嘱，我死亡了以后啊，不要等八小时，就可以把我身体的某一部分的良好的器官可以拿去，那也可以。你不必顾虑，因为我可能还没有死，那你就不必顾虑了。如果你要顾虑啊，那还就是要等八小时好一点，我看就是这样子哈。请问呢，如何修行奢摩陀？是的，怎么样修这奢摩陀？这你要去看这个修止观的书，你才能知道的。这也是一大套的学问啊，在《玉学十字论》里面有说，在天台智大师的《十禅波罗蜜》也有讲，那个《解释密经》的《分别玉学品》里面也有说啊。那么你那里面详细的说了怎么样修这个奢摩陀的。 我们在这里如果要讲啊，不是太合适，所以不要说那么多了。